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67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很高兴有再度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朱小草来上节目。他的本名是黄书伟，他是一位社会学者，台大创新设计学院专案计划助理教授，或者是他在网络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昵称，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朱小草。那他的 Twitter ID 是 SWPAVE， 欢迎大家去 Twitter 上面 follow 他。那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小草。
那先前呢，在166集的时候，我们有邀请朱小草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个疫情的时间已经过了2年半，他在大学第一线的教育现场，他观察到的变化。因为我们之前在大概1年多前，将近2年前有邀请他来上过节目，那时候大概是75集，请他分享一下说他在大学的现场，他是怎么把教室变成一个像网络公司一样的地方，大家在用的软体跟我们今天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时候使用的协作工具其实非常的相似。所以在166集的时候，我们有请他分享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他观察到的变化，还有他们现在他自己摸索出来一个觉得自己身为老师跟学生之间取得的一个平衡，怎么样教学的方式，包含他们的学程在做期末的发表，他有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解。这个部分的东西我们也有放上影像的资料跟他当时的推文的连结，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找来听听看。那当时呢，在2020年他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有再多录一小段，是76集。那时候我跟 Maxine 在开玩笑说他是上古神兽，因为他从2000年开始写部落格。那 Podcast 的部分其实也很早，他大概在iPod Photo 这个机种推出的那个年代他就开始录 Podcast， 不是只有听哦，他还自己冲去现场录，所以真的是很早期。那当然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其实很关心 Podcast 的这件事情，时不时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主持人大概平常在听什么节目，有的是科技的，那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比较没那么科技类的节目。那过去这段时间我常在 Twitter 上面看到朱小草在跟大家分享他听过的节目，那其实也不是只有过去这段时间，应该说过去好几年来，我们还没开始做新建广播之前，他就在做这件事。他应该就是我在 Twitter 上面 follow 的人里面最常分享他自己在收听什么节目的推友了，而且他有时候也不会丢个连结出来而已，他还会跟大家讲一下说他在听这一集在讲什么，主题是什么，很有趣。所以我想说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他自己过去听的 podcast 里面有哪些他觉得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而且这个范围也不是只有限制说跟科技有关。好，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很有趣，因为我想喜欢听 podcast 的人应该也不会说只听一档节目他就满足了，因为通常如果你很喜欢听 podcast 或者说你蛮喜欢这种媒体的话，会想要去多听一些别的，因为节目不会每天都有，那这个空档你要怎么办？所以今天节目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请朱小草来跟大家谈说他自己听 Podcast 作为 Podcast 的听众这件事情，我们来聊一下。因为他自己在 Twitter 上面有讲过自己是比较基本教义派的 Podcast 听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到。那第二部分当然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会请他推荐觉得不错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Podcast。那结尾呢，我们当然也会聊一下跟声音有关这个媒体除了 Podcast 之外还有什么事情是他觉得很有趣的可以跟大家谈的。那今天这一集应该是比较轻松啦，就是闲聊，所以我想一开始我先来问一个我之前没有跟朱小草事先先讲好的题目。我要问朱小草就是因为我常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他，然后也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嘛，那我真的很容易注意到一件事，因为我喜欢看书，所以我会注意一些出版社的书讯，那很难不会注意到朱小草常常在分享一些书籍。但是呢，我再往下看之后，我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些书籍的分享都是某一种 Facebook 上面的抽书的活动、抽奖的活动。那他还会自己加一个 hashtag 叫做“无抽不语”，就是所有的抽奖，他只要是跟书有关，他都要参加啦。那我想问他说，这么长的时间下来，这个中奖几率是怎么样？
现在真的很难抽中。我其实会开始这样抽，其实是以前好久好久以前。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读推理小说，如果你可以在书上市前读到推理小说，就觉得超开心嘛。那之前会有那种出版社出，就是书其实还没有印，但他们就征求那个写书评的人，那你的代价就是说你要写一篇介绍的文章谈这本书，他只要500字就放在部落格上面，但是在部落格还很红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
2000年的时候，
也没有到2000年，我要看一下我的部落格，我忘记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很有趣，比方说你可以很早看到推理小说，然后或者看到散文集，然后你就写一个介绍的文章，这样子就觉得很好玩。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喜欢抽书这件事情，后来就变成是一种，好吧，就要算说习惯，就上瘾了这样。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书你可以觉得它很好玩，但是你其实叫你掏钱就不会想去买，比方说什么《世界威士忌大全》，就是那个书中了像砖头一样。那你说你买了 你就觉得我这钱我应该拿去买威士忌啊，为什么买这本书？但是你又觉得，哎，如果这本书好像不错，那就抽看看吧。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比较像是这种心情。但你说中奖率这几年就超低，然后因为比方说以前选书评的时候，出版社会看说啊你写的东西怎么样，对不对？比方说像如果是日本小说的话，好像都比较容易被点到。然后如果是那种美系科幻，我就很少。那因为你有个 reputation 在那边，大家会看。抽书它就是很凭运气啊，所以有时候会抽到啦。像人权的条件，我最近抽一抽是人权的条件
啊，那本不错啊，
好厚
啊，
好厚。
那本很棒，那本很棒。
对，那本很不错。可是其他的书就运气运气，或者偶尔中那种食谱书就会很开心。我连食谱书都会去抽，
实用实用。
对对对。
因为我常常看到，所以那这样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中奖率是有变得比较低一点，是不是？
我觉得是啊，竞争激烈，而且我必须老实讲，我之所以还保留 Facebook 的账号，只是为了抽奖。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我们要先谈这个朱小草对 Podcast 这件事情他的理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朱小草他是一个基本教义派的 Podcast 的听众啦，因为他之前有在 Twitter 上面也有讲过，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做声音内容的公司，他们会希望说大家去下载他们的 app， 那他们的声音的内容只会在 app 上面听到，他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做成像我们一般理解的 podcast， 所以就是让大家透过 RSS 订阅的方式，用自己喜欢的 app， 不管在电脑在手机上面收听这样，所以他必须要下载 app， 没有 RSS 订阅。那这些事情我在那个推文上面看到朱小草就觉得说这样不算 podcast， 所以首先先请他来讲一下好了，对你来说 podcast 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管你要从规格来谈还是说录制的态度好了，因为在76集的时候朱小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说他们以前刚开始录的时候是比较草根，然后真的很业余的，就是有了麦克风都可以录，不管你是用 iPhone 的线控耳机啊，或者是直接用旧的这个 iPad Photo 接上一个外接麦克风就开始录了。所以我想今天既然要谈 podcast 节目，那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算 podcast。 那你是真的完全就不听那种有一点想要把自己包装成 podcast， 或者是趁着这个 podcast 热潮出来做的内容，但是却又不太像 podcast， 真的会让你不想听这样吗？
我是会真的完全不听那种一定限制要装他的 app 才能够下载节目的，比方某好听我是绝对不会听这样子。那因为对我来讲 Podcast 就是一个开放的声音资料，就如同部落格是一个开放的文字资料一样，所以你应该是能让你的听众可以透过 RSS feed， 然后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订阅器他都可以听到同样的东西。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是最重要，倒不是说你的录制方式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大家对于声音这件事情的执着跟好恶嘛，所以我觉得那东西都 OK。 但是我会觉得开放的资料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另外一个东西就对我来讲它是很纯粹是声音的，比方说像我之前有的朋友他们会用 YouTube 然后当作是一个媒介，可能整个画面都是黑的或者只是一张图片，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话这样子，那他就会说啊，这个东西是我用 YouTube 做了一个 podcast 节目。那对我来讲那就不是 podcast，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其实是用影像的平台做了一档声音的节目，对，那这个就不纯粹，而且更不用讲说你也没办法去订阅下载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订阅这个东西对我讲的会是另外一个执着点，就是说我会觉得 podcast 它既然就是 iPod 推出之后然后因着 iTunes 上面这样订阅的服务所出来的东西嘛，所以能够订阅下载然后转移到各种平台上，不管你今天你要 embed 到网页上或者你今天你要弄到你的播放器上面，我觉得都 OK。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流程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得做到这样的流程的时候你就会回来对你的规格开始会有一些要求，输出的方式啊什么样的东西。老实讲我以前还会非常执着一定要下载节目，就一定要下载转移到我的比方早期不管是 iPad 或者是后来用 iPhone， 但现在因为用吃到饱就觉得啊串流也不错啦， OK OK OK， 对，能够开放订阅是重要的啦。当然现在至于下不下载，我觉得其实后来就跟大家对 iPhone 的界定会不一样，比方说以前如果要下载的话我们 iPad 容量当然就会很大嘛，对不对？比方说到 512G 好了，然后你节目下载之后先在 Mac 上面去决定哪些节目要同步过去，设定频率啊什么的东西。大家现在用 iPhone 的时候可能反而容量不会挑那么的大，因为你可能会其实是很多资料同步到 iCloud 上面去，容量不会大，原因是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每年换新机嘛，或两年换一次新机。如果容量大，你就觉得啊，它好贵啊，不划算啊什么的。
或者是容量要分给照片跟影片。
对，照片真的占很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使用方式有改变，但我觉得订阅跟开放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基本教育派的坚持吧。
我自己啊，我还是会投降啊，就是说如果我有想听的东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类型的平台上面，它是声音但是它不是 podcast， 虽然说它把自己包装的很像 podcast， 但其实不是，这种我会投降，我还是会去找来听，那就只是说只能比如说在电脑上面听，我大概还是不想下载 app 啦。那另外一点我觉得蛮有趣是刚刚有讲到说下载这件事情，我其实自己有在做一件事，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像刚刚朱小草有讲到，就是都是用串流的，那这样你就不用去管理容量的问题。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听到自己觉得适合保存下来的，我就会去用 Listen Notes 这个网站，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而且我们有访问过创办人两次，大家可以去找相关的节目来听。那我就会用 Listen Notes 去把它找出来，然后下载下来，把它整理好，比如说放到我自己的云端里面把它保存下来。因为其实这些网络的东西乍看之下好像它会一直在那边，那其实它的生命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脆弱很多的。那这个部分小草你现在还会去下载特定的节目吗？
我现在很少去下载特定的节目，有一些节目我可能听到不错的，可能会用 Notion 存着当作是后续可能不管是上课也好研究也好会用到的东西，但并不会特别把它抓下来这样。不过我真的是的确像 Titan 所讲的，后来自己会因为之前做的节目就这样消失了，然后会觉得蛮难过的。比方说我们之前在参与热身保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档 podcast 的节目，有的节目是去访问相关的行动者啊、学者啊，有的节目是当时的广播节目的一些剪辑这样子。可是后来这些档案，那当时是放在 audio 吧，但 audio 挂了之后档案就转就不见了这样子。后来也有做过比方说像一些系上演讲的一些节目，但也都消失，事后看当然会觉得很可惜啦。不过那个可惜是在于说你自己投入过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至于说别人的节目的话，我想要保留的话就会是研究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一个节目好或不好，我觉得你就一直会听到好的节目啊。然后我如果要留的话，我其实我会觉得第一个是我可能要去想一个够大的硬碟去装这些东西，装进去之后我又得想一个分类的方式让我能够适时的把这些档案调出来我就觉得好麻烦
好累
好累哦。那我就这段时间比方说在做某个主题，那那些 podcast 就在那个地方分类在那里，如果真的我点开那个节目找不到就拜拜就很随缘的感觉越来越看得开。
对，因为 podcast 的确真的跟书比起来不太一样，它真的比较有可能会不见相较之下啦。刚刚我听朱小草分享啊，我觉得可以接着问，就是所以你有把听 podcast 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蛮重要的资讯来源吗？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有很多你会保留下来做研究，或者说到课堂上去当做参考资料，所以想要请你聊一下这件事情。因为通常我们讲听 podcast 可能都是说哎，你左边其实有在做别的事情，或者是其实你是在健身你在跑步或者是你在做家事的时候，那通常这个时候可能要听严肃的东西会不会比较不方便，还是说其实你觉得也没关系，你已经很习惯把 Podcast 当成一个算是比较正式的资讯的来源了？
我听 Podcast 的时间主要也都是在通勤，就是从家里骑脚踏车到台大这段时间大概是35分钟左右，这段路上会听，因为在骑脚踏车嘛，然后我又没有 Apple Watch，所以我一定会挑一个节目它得超过40分钟，就是从我接脚踏车然后到我车还了然后我才有可能拿出来去换。所以对我来讲我还得确认这个节目品质是我不会听了五分钟我就想把它关掉的，不然我还要停车下来要把手机拿出来然后换节目啊什么，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回程当然也是，所以一天这样至少就会听到两档节目最基本、
哦、
然后中间如果比方说有时候进办公室某个主题好像蛮有趣的，或者还没有那么想要进入工作状态就会持续听下去，所以每天最少两个节目嘛，那你就可以这样去算一个礼拜如果我天来进办公室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对我来讲 Podcast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的来源，不过资讯来源很多，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有趣的其实是那个不同的资讯怎么去分类还有之间怎么相互去支援吧。比方说像我主要资讯来源固定资讯来源就会有跟研究有关的论文嘛， Twitter 然后 Podcast， 那跟研究有关的讯息当然是最严肃的、啊、只有学者会看的这种东西，通常就会比方说用 Google Scholar 会定几个关键字，那他就会定期会把他找到相关的有趣的文章就 推给你这样子。比方说像我可能就会设几个关键字跟精酿啤酒有关啦、啊、或者几个关键字可能会跟总统谈那个风土有关啊什么，他就会这样推过来。那因为会明天早上收到之后就会看有没有我感兴趣的论文，有的话我就下载。那下来之后可能看到某些学者觉得好像这个论文蛮有趣的，那我就会接着去找这个学者有没有 Twitter 的账号，如果他有那我就会去订阅他，或者我会把它放到 Twitter list 里面去。我 Twitter 就设很多很多主题的 list， 有啤酒的，有脚踏车的，有科技的，有社会设计的，有都市规划的，就会这样子去分类这样子。那所以这是一个 Twitter 账号的话， Twitter 的资讯就会比较杂，它有很软的也有很硬的。很软就是那种闲聊的，但是大家是多年推友嘛，管他知道对方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有很硬的，比方说像刚刚订阅的这些学者的东西，有的话会很持续的去看，那有的话丢在 list 的话就是偶尔早上会有一个固定时间会去看 Twitter list 上的东西。 Twitter 上面看到的东西假如是比较软一点的文章可能就会打新嘛，打新之后就透过 FTTT 然后同步到 Instapaper， 那么就是软文的汇集地这样子，各种有事没事就是翻一下没有看到也不会怎么样这样子。如果是比较跟工作跟研究跟教学有关的文章的话，可能就会当下判断说是不是要把它丢到 Notion 去，丢到 Notion 的话它就会搭配比方说相关的一些 Podcast 会放过去。像最近都在看那个 Tony Fadell 的书，然后听他 Podcast， 他到处去打书嘛，你就会听到各种节目他都会上对不对，然后就到处放炮啊骂人啊什么什么的，对，那就把它当作是某个议题性质的东西，就这段时间可能都在做这件事情。Podcast 上面讯息的话就会一阵一阵，我其实不太能够确定我到底订阅多少 Podcast 节目，
因为你听的时间很长啦对不对，如果你都
没
有推订过的话，
然后有一些搞不好他就放着，他搞不好都停更了我都不知道，那就会看我的主题。比方说我刚开始听 Podcast 的时候应该比较多都是科技趋势的，这也蛮正常，就早期的确都是这类型的节目最多。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去听的是各个国外一些学术单位，他们会把演讲做成 podcast 嘛，比方说伦敦政经学院或者像 Berkeley 啊 UCLA 啊这些社会系啊，或者网络研究所他们的演讲会放出来，那是一种。接下来当开始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单位在做 podcast， 我就比较可以用主题的方式去做，之前都比较像是机构，我可能跟着新闻媒体，可能跟着学术单位这样子，后来可以开始用主题了。比方说像我可能就会有一堆都是跟那种食物有关的节目，一堆都是跟设计有关的节目这样子，这种就会是听了觉得不错的话，可能要么就是分享到 Twitter， 分享到 Twitter 的时候可能就会写一段 comment， 然后用一个 hashtag 去放在后面。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有的 hashtag 会一样都会 FTTT 同步到别的地方去，那就可以顺便发推文，然后是让又整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是这个感兴趣的轨迹啊，通常我们会忽略掉 Podcast 这个媒体，就是说你今天读到一本书你觉得作者很棒，大家现在可能会先想说我来看一下，如果是国内的作者那你可能会搜寻说他有没有 Facebook 账号或者是有没有 IG 的账号，现在有一些作家创作者他们当然也会经营 Instagram 的账号，那甚至外国的话可能大家要看的是可能就是 TikTok 这样子，所以Podcast 通常会被忽略掉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蛮有趣，是因为我自己有意识到说我因为有在听 Podcast 的习惯，所以我就会把 Podcast 这个来源当成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我要追踪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也会去找这个媒体上面有没有我关心的这个人或者是我关心的这个议题的声音。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 Listen Notes， 那他可以去搜寻关键字，像刚刚朱小草提到说 Tony Fadell， 那其实你可以上去找说看看 Tony Fadell 担任来宾的节目有哪些，那他可以帮你找出来比较快啦，虽然说没有办法保证说百分之百不会漏掉，但是我想 Listen Notes 他长期这样子爬网络上公开的 Podcast 的目录上面应该已经算是比较精准或者说涵盖范围守备范围比较广的一个搜寻引擎，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对某个东西有兴趣可以先去上面找。那像我现在的习惯就是如果我对某个创作者某个人有兴趣，我也会想到说那我先透过他去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东西来多认识一下这个人，因为我们看到的书籍是已经写好的东西，是很正式经过编辑，那我们也会想要听到说像以前的话可能想听他上电台打个书或者是到现场演讲跟读者互动，那我们现在还有多一个选择，就是说那可能他有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的采访影片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媒体，比如说跟以前比起来这个都是相对来说丰富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边其实还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新书发表，那就对这书很感兴趣，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快那个书可以入手这样子，但是他可能已经在国外打书。比方说像前阵子有一个研究，有个学者在讲说人的成年是40岁之后才开始，那个新闻就疯狂的传嘛，对，然后疯狂传，那去查到，哦，可能查了某某学者他在哪本新书上面谈他对成年有不同的定义这样子。对我来讲，虽然对这感兴趣，虽然知道他出了一本书，但是你就是还是看不到那个书，所以先听 podcast 就会是一个，对我讲是一个好处啦，大家知道说他书讲什么内容，然后我就可以去判断那个新闻到底谈的正不正确或什么的，然后我接下来会把那个 podcast 节目就丢给出版社的编辑，就说，欸，去签这本书，去签这本书。
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有认识或者是不认识，我觉得说不定也是可以写信去给出版社建议，就是说你想要看这本书，然后请出版社评估，他们当然会评估，那但是有可能他们本来没有发现这本书，因为你的介绍，因为如果是比较新比较及时的资讯，或者是你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议题的话，那其实你是可以跟出版社这些建议，那他们会自己去评估要不要翻译成中文版在台湾出版这样子。刚刚我还有提到 IG 啦，我不知道说小草你也会去先去找那个人的有没有 IG 账号之类的吗？
不会，我 IG 上面都是植物啤酒，然后我好像越来越少看到摄影师的，以前都订很多摄影师，但最近 follow 很多的是酒厂的账号，然后酒厂账号他们就会 po 的都是新酒上市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 IG 很好玩的是，最近我特别喜欢看的是杂志社经营的 IG，比方说像日本蛮多杂志社，他们就开始把 IG 当作是他们的内文的介绍，方格型的编辑方式是让跟他原来杂志编辑方式又会不一样，那他们可能就五六张照片组成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让你对于他们当期杂志当中的某一篇文章会特别感兴趣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编排方式真的会完全不同。台湾的话比方说像报道者或像 Verse 大家都有特别去设计放在 IG 上面的图片，但是学者的 IG，学者 IG 应该都蛮无聊的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 follow 过。但是我有 follow 学者的 Twitter 啦，有些学者他们的确会在 Twitter 上面比较频繁的发言，那甚至录 podcast 或者是他们有发这个电子报，像我们最近可能在台湾知名度变得比较高的这个 Tim Snyder 教授，写这大地的这个作者，他是有在发电子报，他就是在 Substack 上面发行，所以对东欧的历史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听众，你可以去找来看看。那接下来我想再谈一下，刚刚小草其实有提到一点点，他常讲到的可能是 Notion， 就是说他把 Podcast 当成资讯来源，那如果在听到有趣的地方有趣的东西，他会把它丢到 Notion， 可能作为之后教学或者研究的材料。那还有哪些东西是你会想要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做笔记？
我很少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做笔记，因为你在骑脚踏车你要怎么做笔记
啊？对哦，你在骑脚踏车
一定都是在骑的过程听，听听觉得说，欸，这东西蛮有趣的，车停下来之后，然后可能就写一小段话然后丢出去，或者听的时候觉得说，欸，这东西蛮有趣的，停车之后把它丢到 Notion 上面的时候，然后会写个 footnote， 这大概这个东西谈的是什么。那因为Notion 那边有几个工作区嘛，有的是某一堂课的，有的可能是某一个在跟同事合作的案子的，那些东西都得去定期整理这样子。那整理上面就会去看说可能有不同的归类方式啊什么的，很少会一边听书还在那边好像在读书一样在写笔记，真的很少。
因为之前我跟朱小仔闲聊的时候，我就介绍他，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听 podcast， 那我就跟他讲说，欸，那你有没有用过 Snippet 这个 app？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跟 Julie 在录音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基本上它是一个 podcast app， 那它的设计呢就跟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Air 很像，就是如果你有蓝牙耳机或者是你有线控的耳机的话，它就是有设定说你去按那个播放键，你按三下它就可以帮你加一个书签，然后自动帮你卡前面的45秒左右的这个时间，好，当做一个书签。那比方说你有做一个记录，那甚至你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直接在上面写你的 comment 你的笔记等等的。像 Air 跟 Snippet 他们做到很不错的地方是他们还有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去帮你产生类似逐字稿的东西，那当然目前现阶段支援的还是英文比较多，就中文大概比较不支援。甚至 Snippet 可以做到即时，就是让你对照这个 transcript 去一边听一边看它的逐字稿这样子。那当然也不是每一档节目都支援，即便是讲英文的，它有些可能也会跟你显示说它没有支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体验相对来说是因为现在技术比较进步才有办法做到这样，以前用 iPad 在听 Podcast 的年代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在之前比方说像我做啤酒的研究啊， ABV 的那个 Clay 主持的声音啤酒对讲就是很重要的资讯来源，后吉姆的那个节目也是。那通常我只能够记得就是说啊，在哪一档节目里面他好像跟谁提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在 Notion 上面加入这个，但的确你就得回头去找，不记得是几分几秒讲的事情。 Sleep 当然蛮好用的，但我觉得那个使用的场景会突然间让我紧张起来，就是说你本来只是听，你要觉得哎，这东西蛮有趣的，很不错啊，然后你现在哪怕你只是按三下，然后它回转记下来之后，然后就有那个冲动要去记得，所以我这段其实我是听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感觉好像我就突然间进到某种在工作的状态，就会觉得说好像在平板上会比较好做吧，手机上相对的界面就比较小，比较不好操作，那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我如果要让它做笔记的话，整个收听的流程跟习惯可能会大改。比方说像 Air 的话可以直接汇入所有的节目嘛，那对我来讲反而这样就太多了，那我可能就会变得是只是用它专门去订阅那种很严肃的那种学术场合的演讲，比方说大学里面的演讲啦，学术研讨会啦，或者是某一个作者谈他的专著啊这种，那这种可能就会很适合，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工作状态下面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我可能会把它完全当作工作的方式在处理学术的频道吧。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跟朱小草很像，就是自从你在用这种可以写笔记的 Podcast App 之后，你就会开始帮自己听的节目去做一个分类嘛，因为通常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是已经在听 Podcast 之后才接触到这些 App， 所以我们有自己在收听的各种内容，那接受到这个 App 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有一些 App 我可能可以改用 Snippet 或者是 Air 来收听，那因为他们在整理资讯上面的能力跟功能的确设计得很好。我刚好有一个功能没有提到，就是它有些内容它有逐字稿，所以它其实可以把你的音档跟你的笔记的软体，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整合各种划线重点的服务叫 Rewise， 它其实 Air 跟 Snippet 它都有支援，所以它可以把你记下来的这个笔记全部都整理到 Rewise， 再输出到 Notion 或者是 Obsidian 或者是 Room Research 这些你在用的笔记软体，只要它有逐字稿，它就会把逐字稿也附上去，所以等于是你就有一个文本在你的笔记上面，等于是你就在大家讲话的内容上面划线的意思就对了。所以对于可能你真的很需要这个节目的内容被记录下来的人来说，这个服务是方便很多，你不用自己去花时间去做这些我们讲说文本的内容的记录，可以直接写你的 comment 或者是写你的 notes，那的确是可以省下一些功夫，而且他们都会把时间点记住做成超连结，所以你点了那个超连结之后，你其实还可以很快速的去听到那一段时间的声音，那我觉得只要这些服务还在啦，可能这个部分会很方便。那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新创公司，所以大家在使用上可能也要注意这件事，就是他们的生命周期你可能要比较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些公司这样。
欸，大家现在真的很疯笔记这种事情，什么东西都要做成笔记
会想要记录然后自动化之后很方便，但我觉得这个技术上面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应该是导致大家会觉得说欸，我来试试看，因为大家知道说现在网络的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科技发展到现在这样，这些成本其实对一般使用者来说是蛮低的，设定好之后它就自己在后面跑了，你不太需要去管它，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也降低了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的门槛，就是我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像小草你刚刚有讲说你有一些东西你会串 IFTTT 跟 Instapaper， 所以东西会自己跑过去。
我觉得技术门槛降低当然是一个，但我觉得在笔记后面有一种大家好像很怕担心错过什么事情的那种 FOMO 的心态在里头，
再加上 Web3 是不是很厉害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东西是好像我们都希望东西是有用的，就是我听的这个节目这段时间对我来讲是有用的，我读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有用的，有一天我可以从这里来讲出什么样新的事情这样子。它也没有不好，它当然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自主学习的一个过程嘛，你现在有很多学习的管道，国内的国外的都可以帮助你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我总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得不断地去调整你自己可能原本已经熟悉的习惯的方式，然后去 fitting 那个软体或者是这个服务，然后那些东西背后的逻辑其实又都不太一样。如果像二十多岁我可能会觉得很嗨我现在我就觉得哦好懒哦
我觉得小草刚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啦，就是讲到年纪啊还有改变流程改变习惯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目前的想法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保持这种适应能力的训练吗，就是 像刚刚小草有提到他以前在抽书的时候是因为他想要先看到那本推理小说，那我们在做软体的话可能有一些人知道说网络上很多公司或者是个人的开发者他们会征求所谓的 beta 测试的使用者嘛，那有些人是很热衷去参加这个 beta 测试，甚至我在 Twitter 上我还知道有一个账号叫 beta list， 他会把网络上他找到有在开放测试的软体都把它发成推文把它发出去。所以比如说你是做科技媒体的人，你必须要写文章跟大家介绍软体啊工具啊，那我想这个东西就很适合你。你甚至可以帮自己建立一个测试的状态，就是我这台电脑什么样的状态我可以安装很多新的软体，那又不会影响到我正常使用，那可能你可以切换账号，你可以把你的资料的存放把它分得很开，像这样子，然后保持一个随时可以测试新的东西，你不会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些东西搞疯了这样。
我觉得就测试来讲它的确是真的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做笔记当然也是，但我觉得好像会归结是说你到底你原先跟这个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是什么，然后你要不要去改变那个互动的方式。比方说像读推理小说的时候，我认识朋友一边读一边写笔记嘛，因为他想要去解出那个谜到底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他会记得密密麻麻的事情，然后对话，然后贴一堆 note， 好像在做研究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就是读，我也不会想去翻最后一页到底谁是凶手，我就是享受那个解谜的过程这样子。
有人会先翻最后面欸，
你吗？
不是我，不是我。
对啊，我觉得听 podcast 也是欸，比方说像我知道有人会听 podcast 的时候他就会用倍速去转嘛，因为比方说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听的是一个聊天的 podcast， 比方说听那个科技乱炖好了，他就一票人在那边聊天，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去快转啊，跳章节啊，对不对？然后我的话都是很坚持的，就是一倍速就把它听完这样子，我绝对不会加速，我绝对不会加速。对，我就觉得说它的录制状态就是那个样子啊。
各位听众，基本交易派，
死不加速的人，对，我宁愿把它切掉，看我之后要不要再听，我都不会去加速破坏它。
哎，有听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刚好有在用 Twitter。你可不可以上 Twitter 上面去 at 一下 Star Rocket 或者是朱小草，说我也是不调速度的，虽然我觉得这个人数可能很少，说不定到时候会没有人 share。 刚刚在录音的时候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我看到朱小草开始打字，但是我这边没有看到任何讯息，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说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我们在用的 Zencast 这个远距录音的服务，他偶尔会出现这状况，就是我们的连线的来宾会听不到我讲话的声音，那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可能是 Zencast 的问题。那我请朱小草来解释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好了。
好，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父母都会担心小朋友用太多 3C 产品嘛，基本上我们家就会设定，如果你是开 Chrome 的话，一天就只能够使用30分钟，这是要限制我们家小朋友上 YouTube 的时间这样子。但是他会其他的课程，比方说他可能用 Google Meet 在跟同学讨论事情啊，什么都会在 Chrome 上面进行。所以刚刚是这样，就是他传讯息来说系统跟他说他只剩五分钟，他希望可以延长，如果他说你要延长多久这样子，然后要帮他解这样子。对，
这马上让我想到，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间其实就是 iPhone 15周年的隔一天，就是前一天是 iPhone 上市的纪念日就对了。那刚好我有看到华尔街日报他们拍了，可能我认为应该会是一系列的专题的影片吧。那昨天我看到的第一集是 Joanna Stern 这位记者他去做的这个记录，就是他找到一个家庭叫 Schmick， 这个家庭的长子生日跟 iPhone 是同一天，所以他就去找到了这个家庭去记录，去采访他们，回顾一下说诶他们的成长，因为这个家庭他们刚好到现在都还在用 iPhone， 所以他就想要去采访说诶随着 iPhone 问世，然后这个小孩的成长他是怎么改变了这个世代，包含我们啊，就是过去15年来改变大家的生活，改变大家使用习惯。那里面其实就有讲到使用时间的限制哦，因为一开始大家在用的时候，这个过程主题的进行大概是这样，有这种大萤幕的触控式的手机，然后有 App， 有 App Store， 大家知道说这个生态系很快的就蓬勃发展。接下来呢，到了智慧型手机的相机越来越厉害，甚至已经取代了绝大多数人的数位相机。然后再来呢，随着这个产品的成熟，大家会讨论的问题就比较严肃一点了嘛，开始进到了这个我们会担心它的副作用，也就是使用的时间太长等等，或者是让大家的注意力会改变。像影片里面采访到这个家庭，他们就有说理论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是不可以有人把手机拿出来的，他们会把手机统一排排站放在旁边。那个影片里面也有拍到一段是 朱小草刚刚讲的，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小孩就是因为有被规定这个使用时间嘛，那他使用时间就到了，可是他还有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跟同学讨论功课，他想要拍自己的可能是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他必须要使用他的手机，所以他就要去跟他的妈妈去商量去协商说我要延长这个时间。对，那就让我想到这件事情。
诶，这个很可怕你知道吗，我们家小朋友他会做社交工程，就是他会假装他妈妈的账号然后来问我电脑的密码他是拿起妈妈
用他的手机发讯息吧，
就是因为比方说他知道妈妈的手机的密码，所以他就解开妈妈的手机打开iMessage 传讯息给我问 iMac 的密码，我一开始就会直接直觉就回嘛，对，后来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接下来就会问几句话，从他回文的内容来判断这到底是我太太还是我小孩
爸妈真的不好当
很可怕，好像叠对叠很痛苦耶。
接下来我想请小草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他推荐的 podcast， 那这边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没有想到朱小草会列出这么多节目啦，所以呢我们会把他列出来的节目列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把你想要听的节目直接这个名字复制起来去 listen notes 或者去 google 去搜寻好了，我们就不附连结了，但是我们会把清单把它列出来。这边呢我就想请小草先就几个他自己的分类挑几个节目跟大家特别谈一下，假如说他最近刚好有听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有些单集的节目他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分类事实上跟我听 podcast 的那个时间序列可能是有关的，就是说一开始在听的时候会固定更新的一定都是新闻时事或科技趋势，那类型会变，那有些就是老牌的经，比方说像新闻时事的时候，比方说 Guardian 也好啦， BBC 也好啦，可能都是会固定去听的节目，那我觉得他们做的有一定的品质。但我觉得在这里头我这几年我特别喜欢的其实是一个中国的媒体人做的声东击西吧，他早期应该是李如一 IPN 下面的一档节目，主要就是在美国的中国记者，有的在东岸有的在西岸，那他们就会去讨论他们在跑新闻的时候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或者是不管是美东或美西的差别，甚至是中国跟美国的一些差别这样子。后来他们就独立创业出来，专门在做跟 podcast 有关的，变成一家公司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声东击西有趣的是它其实是一个让我去理解说，哦，所以中国有哪些有趣的新闻议题在发生或者观看角度的一个节目，比方说像声东击西里面我记得有一集他们在讨论的是他们称为外卖小哥，就是 Uber Eats 啊 Food Panda 送餐的这些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嘛，然后有些相关的研究也好讨论也好，那他们就做个节目去访问学者或者是访问这些做外卖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有点像是一个声音的深度报道，可以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子。那科技趋势就很多啦，比方说像矽谷为什么是最近常在听的， ISK 跟 KT 在矽谷在谈台湾的创业者嘛。那为什么之前其实听一档也是声东击西他们在做，就是科技早知道一样是创投角度去谈他们所观察到的矽谷生态。那我觉得我在听科技早知道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蛮感慨的，就是台湾那时候还没有像矽谷为什么这样的节目，科技早知道比较早，所以那时候都会很感慨，是说我为什么是透过中国的投资者去了解矽谷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明明其实有蛮多的台湾的人也在矽谷，但是我们没有节目去谈那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听到好玩是说，哦，从创投角度来听的话，所以他们看的角度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什么的。其他的有蛮多就会跟教学跟研究有关，比方说可能有一直来都会听 Thinking Aloud， 这是一个犯罪学者，他很妙，他会去跑研讨会现场，然后就去参加各种英国社会学年会啦，什么文化研究年会啊，然后他就那边看谁的论文他觉得很有趣，他就会跟对方去约访问这样子。所以他的节目里面一集会有个主题，但是会找两个学者来讨论他们的研究论文，那有点像是在听那个论文后面的故事。然后台湾蛮多是做跟设计有关的节目嘛，以前都是听那个 99 Invisible 或 Design Lab， 那台湾最近大概做最好的应该是设计游牧吧，对，他们主要 base 在荷兰的设计师，然后去访问到海外工作的这些设计师的工作心得啊什么的。另外有一票就会是那种实务的，比方说美食关键词啊，徐仲说实话啊，那这种对我来讲就是教学上面的东西，比方说我最近做蛮多跟食物设计有关的研究跟教学，那我其实就会好奇说业界怎么去想这些事情。最后一个 一定要讲，就对我讲是那种我把它称为叫笑到不行泪这样子，就是小树主持的那个感官一条通。我每次听感官一条通心情都会很好，因为小树就会一直笑，
是不是
心情超好，就会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但是笑一笑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他又会很严肃的去问那个问题，然后就是他有严肃问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编辑很认真的准备那些题目跟收集那个资料，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中超有趣，然后自己偷偷定就是说我如果哪一天可以上感官一条通，我就觉得完成我某种人生的里程碑这样子。在此跟小树哥喊话。
其实我很想说让你直接去 Twitter 上面跟他讲不就好了。
不行，我们做人要矜持好不好？
啊，是是是。好，我先问一下我刚刚想到食物的议题相关的，他们在描述或者说在聊这个食物的议题当中，因为只有透过声音没有画面没有影像，对你来说会有点缺乏某一个感官上的刺激吗？还是说你觉得也没有关系，我用听的是很 OK 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有一些类型的媒介在传递一些资讯的时候，它会有本质上的一些缺陷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像我们 Podcast 其实是很不适合拿来做一些比如说设计界面的介绍跟深入去谈的，我们可以用聊天的方式或者是试图用口语的方式去跟大家描述说，诶，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或者是我们放一个连结请大家去点开来看，这些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就是缺乏你直接看大萤幕直接看软体上面要长什么样子，以实物或者是说像影像好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电影好了，希望大家看一个片段然后跟大家聊说，诶，这个片段过程中导演的运镜是怎么样，其实在 Podcast 这个媒介上面你完全只能用讲的来呈现，用声音来呈现，所以我很好奇说小草你听的这个范围其实蛮广的，那有些当然是跟声音比较有关，像小树哥主持的节目基本上都是跟声音跟表演艺术相关的东西，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食物类的或者是设计类的这个部分，你对你来说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食物类的影响一定会很大，因为比方说像听徐仲说实话的时候，常常是徐仲跟王家平在讨论某一个食材台湾怎么料理意大利怎么料理，然后去比较那个差别，想从这个比较当中去谈双方这两个国家对于食物的看法啦，风土的界定啊的差异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常常听到比方说像王家平可能就会说，这某一道菜我们等一下会在 show notes 然后放上 YouTube 的连结，然后让大家知道这道菜怎么做什么。很明显就是你是光听他念出 一串意大利菜名，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很难去想象那个料理方式会是什么，所以他的确都会需要一些辅助的东西在那边，无可避免。但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听的这些节目，它并不是在教你做菜这件事情，它比较讨论的是跟食物有关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跟食物有关的议题，其实讲者他们对于相关资料的不管是爬书也好或者他想要去凸显的那个重点也好，我觉得其实透过对谈的方式其实反而是容易去吸收的，所以我会觉得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教做菜的节目嘛。他如果今天谈做菜节目，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应该要上 YouTube 看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嗯，
还是说以学者的角度来看好了，这些 show notes 对你们来说就跟论文里面的参考书目其实很像，所以感觉其实没什么差别。
show notes 对我来讲的确是很像参考书目啊，有的会列超级多嘛，很详细，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我如果要真的要再去追什么样的议题的东西，对。但是对我来讲，如果今天这些点去是文章的话，我通常都会点，如果是连去 YouTube 影片的话，我就很少点，因为我就觉得我点了之后我也不
太可能，你会有一个预期要花时间看这个影片。
对，我不可能点了之后然后我真的花了比方说五分钟十五分钟把那影片看完，但我这篇文章我点开觉得这样瞄一下，觉得蛮有趣的，我可以把它存起来。我觉得影片我就很难去做到这件事，当然也可以存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不一样，因为比方说你看文章你这样瞄一遍大概知道讲些什么，影片你不可能说像快转然后看那个影格知道说，哦，大概在看什么这样子。
对，有点困难，
媒介上本身的差异。
我现在是蛮习惯点那些影片连结，如果是 YouTube 的话就先把它存起来，就有点像你知道稍后再读那种感觉，先存起来，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你都是没有办法马上看影片的，
但可能是要存的东西太多了吧。
对啦，现代人的烦恼。
我真的很少在 YouTube 上面存影片，哪怕是放进 playlist 里面，除非都是跟课程有关。比方说可能 我可能会有一个 list， 全部都是跟脚踏车有关的。那对我来讲，就是我如果上了脚踏车的课，我可以很快的把那个影片拉出来，不管是放同影片上，或者是放在给课前阅读这样子。但你说我自己的 list 有是没空回去看的，它真的很少哎、欸。
我自己是累积蛮多的啦，
对，
但不见得都会去看，就是
了。我觉得在看影片的时候，好，虽然你会分心，但是那个预设事实上是投入的状态嘛。你又听到声音，你又看到画面，有的时候下面又会有字幕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投入程度其实是要蛮高的。
我想看影片要投入的精神还是比听 podcast 还要再多一些，不管怎样它就是多了你的眼睛需要去处理、
不过我们家小朋友也会把 YouTube 影片当作声音在听啊，
会啊，
他会一边打 microphone 然后一边听 YouTube。
有没有最近你听到的比较特别的节目，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单集，请他们直接去找那一集来听，看看他们要不要订阅那个节目。
因为我们最近工作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其实在接触跟谈很多跟大学教育改革有关的议题，这个议题事实上在美国也是很热门跟重要的话题。那应该是上个月 Freakonomics， 然后他现在都会变成是做一个专题专题的节目，所以他上个月事实上有一系列有四个主题在讨论美国的大学改革，他包括谈比方说常春藤大学里面遇到的状况，然后美国的社区大学可以什么样的改变，是不是有一些新形态的学校的出现，然后生活包括特别很重要其实是针对黑人主义，他们怎么透过改造社区大学，然后让黑人的比方说底特律的黑人他们有比较好的升学管道这样子。节目主持人本身是经济学者，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做节目的内容主题上头或者是深度上面，我觉得那些问题的讨论跟分析其实会蛮受用的，就是说哦，你其实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角度去谈这些议题这样子。大概是最近印象最深然后我常丢给我同事去听的一个节目这样子。
你讲那个 Frank Economics、就是苹果橘子经济学，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应该是个很大的 team 嘛，我看他分了很多的，
对啊，感觉就是、而且这个节目其实蛮长寿的哦，他应该做了好真的很多年了，
对对对，所以他以前是一集一集节目，现在就会是一个主题然后三四集节目串在一起。因为比方说像我来听他谈那个教育改革那一集，他有在介绍就说哦，美国最近出现一个新的学校专门在教学生如何设计鞋子，这个创校的校长呢，他本来只是讲师，就是他在设计鞋子，然后他偶尔会被大学邀请去开那种鞋类设计的课程这样子，他就是个约聘部，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员。但是他后来就觉得说设计这件事情往往都被当作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就被当作是一个很技术的工作嘛，委托给你去做外形的什么什么，但是在这个设计过程事实上他又牵扯到很多议题是需要沟通，他就会想说那如果我能够让比方说特别是针对黑人主义是能够透过鞋类学习鞋类设计，然后慢慢接触到不同的环节，你可能会想要接触跟材质有关的，你可能会想要接触跟管理有关的，好像这是一个进来的管道，然后说这个管道又会跟不一样，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象你要去读的是平面设计服装设计或者工业设计好了，那都是一个大的范畴下面然后去找小的产品，但是你日常生活中对设计学习是倒过来的，你是透过某个产品感兴趣发现哇这个产品好复杂哦，然后觉得鞋子这个东西是美国黑人青少年都会每天接触的东西，他们很在乎的鞋子的型啊颜色啊这些东西，所以他觉得很好的方式想去谈这件事情。同时间他要看到说有一些社区大学事实上在比方说关门没有学生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有点像借壳上市的感觉，变成他就是跟某个社区大学合作然后专门在做鞋类的设计，那就因为他过去在业界的人脉吧，所以比方说可能跟阿迪达啊跟 New Balance 去合作做这些事情。你可以想想看某一个技职的学校，然后我专门专精于某一个产品的设计，但是我的学习的网络也好方向会很大的改变这样子。这东西对我来讲就会去想象就是说啊，所以其实学习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嘛。第二个是你可以有很多不同比方说的可能性，包括你连接业界跟学界之间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你吸引学生对他来讲跟他说这个学习很重要的方式会完全不同，你不应该是一个从上到下想象一个阶层式的哦，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来怎么样，我们过去都习惯这样子，因为对现在小朋友来讲学习就不是这样子，他真的是一个东西感兴趣他就一头栽进去，然后发现哇这个世界这么大，但我们其实没有学校可以去回应那个哇世界这么大 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 Freakonomics 这个主题里面，至少在那集里面就听到说，哦，所以美国在尝试做这个有趣的事情。那像常春藤的话，其实就会是讨论是，你明明知道名校这么难读，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要花那么多钱进名校的这件事情。像前阵子应该是《精英制度的陷阱》这本书里面所谈的美国功利主义的影响啊什么的。那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台湾也有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比较少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论这些议题这样子。
我大概可以理解刚刚你讲的从下到上，从一个你可能很热衷的事物去开始研究它，你会发现它涉及的层面很广。那我们一般想到以公司或企业组织来讲好了，大家可能想到就是各个部门，每个function，财会、人事、生产管理，或者是设计，可能还有商业策略等等的，这些不同的部门里面的员工，他们可能背景就是从各个不同大学的科系进来的，这是由上而下，然后变成我们说，哎，各个部门横向合作之后生产出它的产品，然后做销售啊、行销等等。小草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反过来，应该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鞋子，你很喜欢鞋子，那往上推你会发现说你需要把这个鞋子做出来，你要接触到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再开始去认识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些事情是什么。我们会请小草把这一集的连结放在我们 show notes 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来听。
然后另一个我觉得有趣的是设计游牧这个节目，它其实谈的会是台湾的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你怎么在海外找工作这样子，不管是重新学习一个技术或者是进到某间公司里头去，然后经验上的分享。我觉得这档节目对我来讲有趣的是，我们过去在想工作这事情的时候，至少在我这一代，你想的要么就是出国读书然后留在国外工作，比方说你去美国读书留在美国工作，要么就是在台湾读书然后在台湾工作呢，希望有一天可能进外商公司然后被调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不管哪个，其实想象都是一个很清楚的 career path let me to run。但是我觉得到了年轻这一代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的是，我其实在台湾读书，但我就很想直接去国外的哪个设计公司去工作。然后你以前可能没有管到，但现在越来越多管到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你还是会想要去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或者你想要听到经验分享嘛？那以前可能要爬各种文章，可能是有人写在部落格啊，有人可能写在论坛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设计游牧其实算是蛮有系统的，比方透过他们自己的网络也好，一个个去做访谈，你就看到说，特别是台湾，我们对于我们陌生的，比方说你怎么在荷兰找到设计的工作，你怎么在澳洲开始做 UX 的工作，我觉得那个比较陌生，比较少台湾人去留学的国度，我在听的时候就会想说，所以是这样子一个一些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着。
刚刚小草有提到的是他观察到说不同年代大家职涯的路径如果要往国外发展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点也是蛮有趣，是最近几年比如说你有在 Twitter 上面或者说在网络上面逛，你可能会发现有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工作者，他们可能是在国内受教育，那甚至工作经验一开始也是在国内，但他们就很积极的或者是试图想要去国外去了解一下这些直接在当地的公司工作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他们会跟大家分享过来人的这个经验还有做事方式的不同，这些台湾的新一代的工作者他们去国外的科技公司学习到做事方式。那甚至对有一些人来说这个冲击感很强的，就是我虽然是设计师但其实促成工作能不能顺利进行的关键是跨部门的沟通，这可能是他们的心得或者是他们做事的方式跟他们在台湾可能以前有工作经验比起来差别很大的地方，他们会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想就 Podcast 这个题目啊多聊一些，比如说像小草你的学生或者是小孩会听 Podcast 吗？因为你上次在 Twitter 上面讲其实就是有学生在问你说那你平常都在听什么节目嘛，所以我猜你的学生应该有在听 Podcast。
有在听，但是第一个是我没有遇到听很大量的学生，我问他们就会说可能偶尔断断续续听，但我觉得很好玩是一开始大家听的心态都是语言学习耶，大学生就是为了语言学习，
最受欢迎的可能是英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听听之后中断其实不少，要不然就是休闲的话就听台通嘛，听台通也不少，对，主要是这些。那我们家的小朋友，我女儿之前为了语言学习听过一阵子，后来就完全没有听了。我在问她就说她其实不知道语言学习之外她要听什么。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是你上 Twitter 你看到一堆账号你其实很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听 Podcast 也是这个样子。
那个铁头呢？
铁头都上 YouTube 啊，他是听 YouTube 的。我觉得 Podcast 这样可能会觉得时间相对的长，再来搜寻界面可能没有像 YouTube 那么来的直接、嗯、他的网络生活主要活在 Chrome 上面，所以各个分页开很方便嘛。那你说他也不可能为了这东西去开比方 Podcast 或什么的。我觉得好像那些推荐给你的节目会不会对听众来讲，比方说以我自己来讲好了，有时候我在听 Podcast 啊，可能下面会秀出来说啊，推荐你什么什么东西，但因为我是在手机上面操作，然后每个块块可能很大，那可能滑没几个就觉得哦，好烦了，不想再看。所以对我来讲，订阅 Podcast 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要找某一档节目，或找某一个人，我知道他在主持 Podcast， 我想把这个节目找出来的时候会去操作的。如果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当然相对来讲，我觉得 Listen Notes 是一个很好的搜寻管道，就是你把关键字丢进去，他要把所有东西爬出来嘛。有的，比方说，我只要丢社会设计好了。他可能有时候出来有一档节目专门标题就是谈社会设计，可能是某几集的节目在谈社会设计，那就会是很好的去整理的一个方式，这样发现新东西的方式。但对我自己来讲，我其实不确定有没有这个功能呢，是比方说我在手机上面听 podcast， 就很想把这个节目我就直接透过分享嘛，就丢到 listen notes 上面，然后他可能就把我爬出相关的节目会是什么，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吧，但我不会写程式，所以我只能幻想这些事情。
其实有一些 podcast 的 app 它是有做类似的，比如说大家去 Apple podcast 上面看，当你进到一档节目的介绍的页面，其实你滑到最下面，它也会跟你说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人他们会听什么，或者是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兴趣，你可能对以下的节目可能也会感兴趣，这样子。
对，它都会出现你可能会喜欢啊，但是我就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出现的常都是那几个节目，我都没办法把它按插，说我不喜欢你给我。
对对 对,
对，
这是他们的界面没有再进步的地方。
对，你出来，比方说你现在推给我五个，这五个我可能我就是不喜欢，我以前就是听过，然后就不听了或退订了。那我如果打叉，你可以去判断说，哦，所以你其实不喜欢这类的节目啊，然后我可以再给别的，因为你明明那个铺很大啊。
我猜这有一部分可能是，老实说真的是跟商业考量真的比较有关，那个驱动力差比较多。像我们知道的YouTube、Spotify 或者是 Netflix 好了，它都会有这个机制，很明确的告诉平台方说，我喜欢你推荐的内容，我不喜欢你推荐的内容，他们都有回馈的机制。但是以 Podcast 来说，对苹果或者是对其他平台，这个诱因就少很多。我想问小草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在课堂上其实你会把 Podcast 当成课堂的参考资料给学生，他们去听那些东西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会跟你说啊，我不会用，或者是这个好麻烦，有没有 YouTube 连结，会这样吗？
因为我丢给他们连结的方式是会把那个播放连结贴在 Dropbox Paper 上面，有的节目会自动生成一个播放器嘛，所以它等于就是在上头就会去听、
oh.
所以我会尽量找那种的，就是让他你不用再去点开跳出去的，这种完听率就会比较高一些。那有一些同学会循线开始去订阅一些节目，看他自己的兴趣。所以比方说像我知道有同学，我们在课堂上面贴过蛮多次新建广播的节目的。对。
哦，真的、
啊、就是我贴过老科技的全球史那一集啊，我们在谈物件的时候嘛，就会贴这个。那有的同学就会开始去订阅这样子。然后设计游牧也会，比方我们在谈设计师的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挑设计游牧里面几集节目。然后假设我们那集实务在讨论风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贴徐仲说实话里面的某一集，好像在讲乌鱼子那一集吧，乌鱼子那一集在比较北中南不同的乌鱼子口感、哦、那我就贴给同学看，就说你看同样你以为你很熟悉的食材，事实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食用的习惯，那这个习惯会回推就影响养殖的方式、制作的方式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说他有没有产生那个动力，就是我因此我真的开始去订阅，我认识的学生就相对来的少，他好像还是得有一个目的性存在去做这件事，因为他生活中占据他耳朵的东西太多了。
这可以衔接到我们下一个问题，我想问小草说你过去这两三年的观察，因为上一次你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部分了，我不知道说你对声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些声音，像大家听我跟朱小草在录音的时候，那天不是下大雷雨，所以其实大家会听到说有一种轰轰轰的声音在我们的背景，虽然小草那边是教学大楼，可是那个雷声真的太大声还是有录进去，加上他用的是比较灵敏的电容式麦克风，所以就有录到。那我这边是公寓，所以 几乎没有什么阻挡，这个雷声就直接进来。我很好奇说，小草你在听这些 podcast， 比如说像大家在听纽约时报的 The Daily 好了，他们常常会跟记者的现场去连线，或者是用他们现场的录音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素材在节目中播放。那这时候其实有很多背景声，或者说我们讲杂音好了，我不知道说大家在听这个过程中你的接受度是怎么样，会因为听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想跳过，或者是我不太能接受说这个 podcast 节目里面有这种比较多背景声音或者是录音品质没有那么清楚的节目。我不知道说小草会排斥吗？那像我的话，可能以前就会觉得说，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的 The Internet History， 我觉得它的录音品质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差，所以在收听的时候，在我还没有抗噪耳机的时候，我平常在通勤的状况下，我是没有办法听这个节目的，因为它过程当中的这个声音会让我没有办法听清楚。
录音品质不好，然后如果你听的又是外文节目的话，的确很容易飘掉。但我觉得那东西不是容不容忍，而是那个节目本身的特性是什么。就比方说，如果这个节目的特性，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现场访问的节目，那我就会知道说，所以他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听到比较多的背景音干扰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理所当然的。比方说，像前面提到 Thinking Aloud 那个主持人，他会在研讨会就把人拉，把学者拉到角落，就哎，你刚刚那个文章很有趣哦，怎么怎么样？那你不可能预期说我把你拉到角落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面录音吗？
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节目性质，然后主持人在之前有没有去预告说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录音品质。疫情期间的话比较多听到主持人就会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进行是远程的录音，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都会让听众多半有一些心理的预期准备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这几年我自己在听节目内容的时候，我觉得除了那个跟现场连线这件事情好玩之外，我会真的觉得新闻媒体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素材可以去活用。你比方说像听 BBC， 他会听你就会听到一段当时的录音嘛。比方说像最近美国大法官在讨论堕胎权的议题的时候， NPR 的节目就会去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那他就会去剪当时的一些访谈游行现场的录音，那你就会听到那些不同的素材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说哇，那真的是有个庞大资料库的团队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我知道的像声东击西他们也会尝试去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讲反而是那些不同的声音品质如果应用的好，其实反而可以让节目很有立体感跟层次去讨论这些议题。所以你会比方说像你会听到抗争现场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去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可能切回录音室里头再对谈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新闻画面的声音进来啊什么的，40分钟的节目你都会可以去想象后面还有多少的制作的时间。所以以前比较少会听到去感谢什么声音制作团队，现在都会去感谢声音制作团队，对，录音是谁负责，剪辑是谁负责，特别音效吗，感谢谁啊什么的。
我自己是没有想到这么宏观的方式去了解这件事情，但我自己是不排斥说录音的时候，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录音，或是我听的那些 podcast 的主持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录音。
对，
有时候会有一些背景的声音，像之前我们请丽嘎来，他家的小狗有时候会对对对，会有狗的声音。那我觉得像这种，如果他占的比例没有很高，或者说真的影响收听的话，偶尔有一些让我们意识到说，哦，这个人在哪里，他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些讯息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就你可以理解一下说，哦，他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与世隔绝，说在一个专业的录音室，他还是可以让你知道说，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很日常的状态下在录音这样。我还想问一下小草说，因为你是一个 podcast 的基本教育派嘛，那你应该可能你有听闻说最近两三年开始有一些新创公司，包含像 Spotify 这样的公司很积极的在开发 podcast 的市场。那我不知道说你觉得他们的这些做法，比如说像 Spotify 做法比较直接一点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们会把 podcast 的内容直接就塞到 Spotify 的界面上面，甚至他们之后开始可能还有别的尝试会放到他们的 app 里面。我不知道说这些大家想要说，哎，把我们讲变现，或者说我们直接把 podcast 的商业模式找出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说你对 podcast 未来的整体的生态，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听众，你是会觉得哎，看来我们以后会有越来越多很棒的节目可以听，还是你会觉得说开始会有一些节目变成说放到这种付费墙后面，甚至更可能的是分散到各个不同的订阅制的 服务里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看影音的串流，就是如果你要看一个节目或者说你要看一个影集，你可能要不定期的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切换。我随便举例啊，最近《捍卫战士》独行侠在戏院上映嘛，大家可能会想要去看第一集啊，可能你就要开始找说，诶，到底哪个串流平台上面有《捍卫战士》第一集可以看、哦、那你就要订阅。我的理解啦、哦、除了 Google 或者是 iTunes 可以单片的租借之外，其实大部分的都是你可能要付费，就直接订阅一整个月，或者像 KKTV 他们有很特别十天的付费方案。所以我想问小草说，你作为一个听众，你会开始去想说啊，那会不会几年后我也要像在看串流影片那样子去听 Podcast？
我觉得从听众的角度在这边真的会很矛盾耶，就是说你一方面当然是有这么多有趣的开放的公开的节目你可以去下载收听，当然会觉得很有乐趣，但是同时间当然会知道一档节目要制作的好，你一定有越来越多的支出跟成本会投入进去嘛。所以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如何付费这件事情，怎么样这个钱它是直接进到比方说这个制作者的手上，还是我事实上是进到 Spotify， 然后他透过什么样奇妙的分润方式分到各个创作者手上。如果是前者，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从李如意的 IPN 你看到很多的实验在尝试做这样子的事情，那 IPN 尝试当然是希望说，既然你得到付费的订阅的赞助了，比方说广告不应该存在节目里头，或者是这种赞助就不应该存在节目里头，可是不同的创作者可能对这东西想法会不一样嘛。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反而会看到很多的尝试吧，就是说因为你想活下来，要么你直接给我，不然我们可以有个小小的像是一个小小的公司，你订阅这个公司你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这样子，像某好听在尝试的事情。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趣，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尝试，这个观察是好玩的。对听众来讲，对我来讲的差别可能只在于说，那我要选择哪一种方式，那这东西就很个人，这东西就无关整体市场的乐观或悲观。就整体市场来讲，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新的尝试的可能的出现，就它可能有不同的付费方式，不同的订阅方式。对，那对我来讲只是我买单哪一个，那我买单哪一个，它我觉得那关系点其实就变成是这件事情在我生活中我会把它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会有那个差别。因为我觉得很难单独去看说 Podcast 未来的生态什么样子，因为那个是整个注意力经济当中的某一个嘛，你的注意力会分散在文字上面，分散在影像上面，分散在声音上面，所以关键点是这个媒介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我们接受到或者存活下来。那如果声音事实上像听起来是目前是比较没有摩擦力的方式，你会当作可有可无的，或者是通勤时候听一听，做家事的时候听一听，那你会愿意为这种偶尔听听的东西去付费吗？其实就会有点难。可是如果今天是专业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愿意付费。可是我觉得这个付费就很好玩，是我到底这个付费是直接付在 Podcast 上面，还是我其实是付在你所提供的其他服务上面。回过头来，我觉得对于经营者来讲，我不可能只经营一个 podcast 频道，我一定有很多的东西在那边，所以很有可能今天 podcast 只是我吸引你去买单我其他服务的一个管道嘛。比方说像周兴华做科技导读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子嘛，我也是因为听他的 podcast 才成为科技导读的会员。这之间怎么去搭配，对于听众来讲或者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它很有趣啊，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尝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不会说是悲观或乐观、欸、而是会看到一些有趣的方式在进行。你会有新的载具出来，你会有新的服务出来，你会有新的应用场景出来，然后看到各式各样新的尝试，我觉得那很好玩。至于说如果到时候真的几个创作者变成一个小公司啊，你要去订阅他，你要去订阅他，你要去订阅他，怎么都要去付费的时候，真的就得看那个排列组合自己怎么去取舍、欸、嗯，因为比方说像以现在来讲，我真正付费订阅的应该只有 Netflix 吧。 Apple 的话是因为买 iCloud， 因为家庭嘛就 bundle 了一堆，像 Apple 的游戏我从来没在玩了、啊，一来一票进来，然后搭了一个 Apple TV， 那我觉得 Apple 对这些好像都是爱做不做，Apple TV 也爱做不做， Podcast 也是爱做不做。所以真正付费实际上就只有 Netflix 去看这些事情。当然会像你刚刚讲，我可能有其他的节目我也想看，其他的影片我也想看，那你可以找到其他的付费的方式去处理它吧。
讲到声音的内容或者讲声音的经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要在这个机会赶快来问一下哦。比起单向的 podcast， 因为 podcast 是预录好，大部分按照我们讲 podcast 的话应该就是先预录好，然后听众们就时间到了之后会有一个推播，那你去点开来收听这样子，那它是比较单向的东西。我们知道去年初啊，曾经很红的 Clubhouse， 它是比较是那种声音的现场，直接让大家参与进来发言，大家现场进来连线在讲话。现在这个看起来使用上面，我自己比较常用到或者说比较常看到的是在 Twitter 上面的 Twitter Spaces。 所以我好奇说，诶，那小草你在观察，因为我知道你一开始也有用 Clubhouse， 我不知道说对你来说这个双向的或者说现场大家可以讲话，像是这种市民大会的这种讲话方式，跟 Podcast 对你来说，你对它有那种双向的声音的媒介会让你有更多的想象吗？
老实说我后来就很少使用 Clubhouse 了，就时间很有限，但 APP 我一直没有删，我只是一直想要看它那个
界面的变化，
界面的变化啊，图示啊要换啊，觉得很好玩。然后那时用 Clubhouse 的时候，一开始有尝试跟，主要是郑陆林吧，郑陆林那时候想要去玩一些有趣的事情，但后来做个几集之后他就放弃没再做。我觉得声音这件事情跟文字不一样，声音真的是你要投入更多的能量去做这个东西，比方说你说话的声音怎么去吸引你的听众持续在那个状态下头，那东西你又不可能讲完这句话说，诶，请大家忘记我前面讲的话，那其实我讲错了再怎么样，文字你可以修改，修改好之后再丢出去嘛。这声音你很难做到，如果你要把声音做得好，做到这样的状态下，你就是在录一集 podcast， 它就不像 Clubhouse 那样子比较像是这种直播节目去进行这样子。那我自己有一阵子比较固定在收听的陆毅真跟 Howard 主持的早安串联全球新闻，觉得蛮好玩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好玩的是你就可以听得出来是他真的花多少力气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我说在那个马里奥陪你喝一杯听他在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的天哪，就是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很轻松，但是那边有很多的东西要去尝试，包括到底要抓哪个时间点是比较多人会上街听这件事情，然后我要不要设定 replay， 那如果他会 replay 的话，那某些议题好像 replay 得好像得是有个价值的嘛，那什么样的议题是比较会让大家想回头去听的这些事情。同时间 Clubhouse 的界面又不断在调整，你能够控制的东西实际上又相对的少，变数有很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看他们那样子主持我就觉得很佩服，找到一个新的做法。可是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对 Clubhouse 的想象或期待其实比较不像是主持人这个方向，欸，
就是不是那么专业的。
对对对，因为 Clubhouse 出来的时候他一开始也不是那么的专业，对不对？大家那时候实际上只是用手机上网听，然后声音就是断断续续啊，连线品质也不是很好啊，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啊。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 Clubhouse 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想象反而是因为就是正因为他那么的粗糙跟有一搭没一搭，所以就会是想说那这个有一搭跟没一搭之间好像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尝试。比方像那个时候我有想过是说，啊，我可能今天开一个节目，就是它就固定是我下班前30分钟，然后我是这样子去讲我今天做的那个事情，那真的超无聊，就是一个人在 murmur， 但你话到其实有多少会来听这个 murmur 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单向的去分享这些事情，我其实也不太在乎互动的话，我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开始一旦要去想听众的反应如何去持续这些细节进来之后，你可能就会放弃做那些东西。然后所以 Clubhouse 那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在读极见俊哉的一本书叫做声的资本主义嘛，他一直在谈声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印象好玩的里面有一段事实上不是在谈广播，我们听到 Clubhouse 我们第一个反应都会想到广播，跟 Podcast 一样。那在声的资本主义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讲的是电话这件事情，他就说1890年那个时候有所谓的 party line， 就是整个乡村大家共用这个电话线，但是它其实是一对多的，所以你接起来就会听到，比方说我可能接起来拿起来我听到是 Titan 身上正在跟历史讲电话，但他们可能是在闲聊，那我可能就是听一听，哦，原来他们现在聊这个东西，我可能也不出声也不讲话为什么的。那因为是一对多的闲聊，所以接线生在这时候的工作其实有点像是去主持某一个村民大会里面那种闲聊，去爬书说，哦，所以 Titan 刚刚讲了什么东西，那所以搞不好谁谁的意见其实不太一样，他就插入 Titan 的这个对话什么什么的，那 Titan 可能，哦，我讲完了，我就挂断电话或什么事情，他比较像是一个协调整个对话如何去进行的一个人，他不是像广播节目主持人，我写好我的 rundown， 我有个议题要传出去，他其实是在当下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在聊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爬出来说，哦，所以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 Clubhouse 的不管是音质也好或者状态也好，那个房间的想象是这个样子，大家进来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中间主持人可能角色可能真的会去讲说啊，谁谁讲了什么，谁谁什么，然后你不断去整理这些事情，免得后来进来的人不知道前面讲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当大家后来越来越把它想象成广播节目去做的时候，参与者的角色就越来越少，我就真的就只是一个听众嘛，所以每个房间是不是能够吸引我才是重点，而不是房间里面的这群人有哪些人是重点。假设是房间里面这群人是重点的话，这群人他可能是我熟悉的朋友，你进来去有一搭没搭去聊这件事情，然后聊聊推出去这样子。但是我今天假如进来我是听某一档现场节目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就对节目会有期待，内容有期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Clubhouse 现在还是有那种有一搭没一搭在聊的那个节目，但是你就会看得出来参与者数量就会越来越少，互动越来越少，现在存在上面实际在经营的房间就会是真的是用节目方式在做这些事情。那 Twitter Space 我觉得 Twitter 大概从来都没有想要好好经营什么服务嘛，他们有过短视频啊，也没有做好啊，他们 List 也丢在那边不管啊，然后所以我觉得 Space 也很像耶，他们很擅长就是应该是买不成，然后所以就自己做。像我现在常常都会是突然间跳出来去说什么什么 Space 开始，真的很像是一个某个声音的空间被打开了，那你就钻进那个声音的空间去听这件事情，但是你对发生什么事也都不确定跟不知道。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比较接近我刚刚讲的那种 party line 的那种状态，就是因为这群人就活在 Twitter 上面，看到某个空间打开了你进去听一下，然后你的互动媒介有很多嘛，你可以有文字，你可以有影像，声音只是其中一个，重点是这个 community 的运作。它就跟 Clubhouse 不一样， Clubhouse 是我进到一个房间要听一个现场节目，我觉得在参与的心态上会不同。我觉得进 Clubhouse 的时候的我自己啊，有时候会深呼吸然后再进去。
然后你深呼吸是因为你作为听众你觉得要深呼吸，还是说
对啊对啊，我作为听众会
讲话，
我作为听众还是会深呼吸啊、
okay.
就是你会进去听一个节目，然后你其实也不确定，有时候你可能迟到会听到的东西，像之前啊听某个专业性质的节目的时候，如果又认识台上的人，你就很怕被台上的人点名啊，你要不要讲话、嗯、对不对？那状态根本可能不适合讲话。你如果是听那种像陆怡珍他们的节目的话，那个深呼吸可能就在于说我其实不确定我今天会听到什么东西，因为你还是得你会预期。那我觉得 Twitter Space 的话对我讲就是不用深呼吸，反正就是我也不预期会听到什么事情，我真的就进去蹭一下。比方说像可能今天是某一个日本有个专门在做无用设计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常常会开 Space 然后给大家 demo 他设计出来一些奇怪的乐器这样子，我就进去听那个乐器的效果
声音，
对、嗯嗯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心态上会不一样。
我自己对 Twitter Spaces 的期待或者是 Clubhouse 好了，我觉得他们比较适合是做不定期的，然后临时想要让大家有交流或者是想要发表什么意见，讨论一个重要的议题，它是突然发生突发性的议题。比如说像刚刚小草提到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对于堕胎权的这个案子的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期待说 Twitter 上面有一些人，有一些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好了，或者是 Ezra Klein， 他可能会想要在上面开一个 Spaces， 邀请一个专家或者是记者来跟大家说明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像之前 One Password 他们推出新的版本，推出第八代，这个有一个小小的争议嘛，因为从 Mac 原生的 App 转到 Electron 这个框架下面，所以可能引发一些原本 Mac 使用者的一些反应，那他们可能想要弄一个 Spaces 来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聊一下说哎，我们做了什么改变等等的，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使用者或者是工程师，他们比较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会进去发言讲话。我没有期待说它是一个定期的东西，那如果看到 Spaces 有趣的，我可能会想要去听一下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议题是很热门跟这某个社群很有关系的，那他们可能进去的人都是抱持说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有意见想要发表。Clubhouse 或者是 Twitter 好了，他们把这个界面做了尽可能简单一点，让你可以很快的把你想要表达的意见讲出来。我觉得这可能跟大家文化不一样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在台湾好了，是不是以前大家对于发表意见这件事情预设的心态跟现在不太一样，或者说跟外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也可以想一下。因为我到现在就是不会有一个预期说一定要是有现场固定举行的节目，我知道有一些 Podcast 他们还是会固定做 Live 的录音，就不是说真的有 一个现场大家要坐在那边听主持人讲话，倒也不是。比如说像我在听的那个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ATP， 他们每次都是 live 在线上直接录，之后呢会在剪接过有一个版本放到 Podcast 上面给大家去下载来听，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听现场会蛮有趣的，但是它是固定的一个时间，那通常外国时间是我们上班时间没办法收听，所以其实我几乎都没有听过 live 版本，我都是听他们剪接完的版本。这种也有啦，但我不知道说大家对这个期待是说你希望 你喜欢的 podcast 一定要现场，还是说久久来一次大家办一个现场活动售票啊等等的让大家听。
台湾是不是很少 podcast 会办那种现场节目啊？
我觉得通常都是纪念性质的，就比如说一百集啊，或者是有一个机会他们想要办一个大型的活动。
像看到中国蛮多会有定期的 podcast 的活动，然后也会去讲说，比方说像现场售票听这个那个内容，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才会被剪成 podcast 然后放到网络上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个部分台湾比较多的是 podcast 之间的这类的交流活动可能蛮多的，之前也有办过，但疫情期间可能这些实体活动可能就消失了。我自己上礼拜看到一个是日本横滨的吧，他们办了一个专门在谈农业的 podcast 的聚会，然后就是一个市集哦，
哇，
很酷，他就是一个你本来常见的这种小农市集，所以有人卖东西，然后有相关的杂志来，然后相关的 podcast 也会来，在这上面就会有 podcast 的 QR code， 然后他们好像也有现场对谈录音这样子，主办方会把它发一个节目出去，所以我就觉得，哎呦，好好玩，居然就已经多到我就专门针对农业的 podcast 去做这件事情。
之前刚好 99% Invisible 他们就最近有做一系列关于未来主题式的，那其中一个是在讲美国的部落的稻米，野生的这种稻米它的环境相关的议题吧。
对，
那我听了一小部分，
跟油管冲突有关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部落的自治权。
对对对对
对, 对。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再问小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在 Twitter 上看到你讲说你最近两三年的这个状态，他有谈到说他都是靠着这个收听 podcast 在维持体感，我不知道说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哦。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show notes 点那个推文的连结啊。他说他最近三年都是靠阅读论文跟听 podcast 维持某种体感，但这种状态真的太诡异了。我不知道说这是在讲疫情吗，还是说你里面讲听 podcast 维持体感，这个体感是什么意思？这是学术的用语吗？
没有，也不是学术用语，我觉得那个是140字限制下面的用语。我觉得应该是说学术工作者通常我们的工作环境都相对的封闭跟单纯，所以你要么就是做自己研究的时候，然后要么就是教学的时候，所以通常在系上有时候办那种演讲啊，或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啦，就变成是你去理解别人在想什么，或者什么样的议题的研究正在进行，或做到什么样的方向的一个管道这样。所以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听，我们可能想要针对某个主题觉得很感兴趣，那我就邀请对方到我们系上演讲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流这样子。那可是因为我后来工作的单位，我们就比较少这样子的活动，因为我们这边主要都是开课啦，跟外界合作啦，你就比较少这种跟研究有关演讲会发生在学院里头，顶多是你课堂上面可能邀请谁谁外请讲员来班上来讲这些事情。那可这东西对我的影响会是说，当学术界评价你的产出事实上是你的研究成果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块，就是你都在工作跟教学，而研究这一块当你缺乏这些接触，它到底该怎么办？那疫情期间的好处是说啊，突然间很多系上的演讲就变成是线上的方式举办，所以你好像可以在办公室去听到这些东西，你都要去排的只是说会不会跟其他会议撞到
冲到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是在疫情前就进到像这样子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的单位是很少邀请别人来演讲，所以我从很早之前就开始都是在订国外的那些比方说学术单位的演讲活动，所以这类型的研究现在进行到这样的程度这样子。疫情期间的话，当然就台湾这边当然就会开始去参加比较多线上的演讲，但我会觉得它还是有个差别，就是说好，我如果今天就错过这个线上演讲那怎么办？你就听不到了嘛。当然台湾这边通常最常见的理由就是说授权这件事情，因为没有授权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制作 podcast， 所以我们之前之所以会很游击式的去录音，就是因为也没有授权，我就是想办法去分享这些东西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状态下面，所以对我来讲 听 podcast 变成是一个维持某种还在做研究的身体感的一个方式，因为
我懂，大概懂意思。
对，因为同样一个议题，你在学术环境下面谈这个议题，跟你今天在课堂上面谈，跟你今天面对社会大众谈，那个方式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在面对学术环境的时候，他就是习惯你这样去组织题目铺陈的方式啊，或什么什么的。像我自己很直接的感觉是，好像上上个月我在淡大建筑研究所的班上，然后那个老师就请我去分享关于精酿啤酒的研究啊什么什么的。我已经很习惯不太去拉拉扎扎的谈很多什么学术概念有的没有的东西，因为重点是那个故事过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你会看到很多人啊物啊丰富的关系在那个里头。然后讲完之后，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堆我觉得我以前很熟悉的概念的理论概念，比方说在这里面这些酿酒师他们参与这个工作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我想说物质基础是这样子用的吗？或者会说他们有反身性的，我说你会知道那个语言，对吧？就是你曾经很熟悉这个语言，但是你的工作已经逐渐不再用这个语言了，那你偶尔会被拉回那个环境得使用这个语言。
是，
那你就把
那个语言，在你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对，因为对方跟我说你就是来谈一下你最近在做这些东西，我说那我最近就是这样子做啊。我就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你要不断在切换不同的场合里面使用语言的方式，对我来讲某种程度上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如果不要就不要用这么夹杠的方式去谈这些事情嘛？你不要用物质基础跟反身性，你还是可以进行这个话题啊。对啊。然后另外一东西事情是说，因为比方说，可是搞不好对于建筑领域的人来讲，这个语言是很自然的。可能我今天换一个不同的场合，可能那个对那个领域来讲，可能用另外方式事实上是正常。但是当我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在跟不同学术界的人去。可能有时候跟社会学的，有时候可能跟设计圈，有时候可能是跟建筑，哪怕是做跟行销好了，那他们用的语言方式可能不一样，或同样一个字在他们的语境下面使用方式就完全不一样。那我要怎么去切换？我觉得这几年的痛苦在这里。然后也许是最后，如果我今天我还是会被要求要写研究论文嘛，那那个东西就是切换，就是更痛苦吗？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台湾来讲也，但这几年也开始会有学术单位会试着要把可能是他们的演讲去做成 podcast， 或者就特别的找学者来用对谈的方式做 podcast。 比方说像台湾社会学会有录过几集会去讨论无家者的议题，讨论性别的议题，讨论什么108课纲的议题，亚洲比较研究中心他们会特别针对这亚洲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说住房，可能台湾跟新加坡跟香港面临的状况不一样，那事实上可是又具有可比较性这样子，他们就会邀请学者用对谈的方式去做这些节目这样子。我觉得你的确看到一些改变跟可能性在那里，你也可以从那里面听得出来，就对他们来讲那个定位比较是在于有点像是科普的角度在谈这些话题，就像 thinking aloud 的感觉。因为如果真的像 LSE 那样照本宣科的把演讲直接丢上来，那个效果可能也不会很好。那 UCL 有做一些尝试去调整，但我觉得一样，你有没有人力真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在台湾一般很少有专门的 team 去处理网络上面的东西，他多半都是委托某一个网络上好像很 active 的老师去做这些事情，他同时间经营自己的 Twitter 账号，还经营系上的 Twitter 账号，然后帮忙推播某一些讯息啊什么的。但是落到声音这件事情上，你可能就要求更多专业的投入。如果今天老师本身没有时间，学生本身没有兴趣的话，那这一块可能就会弱。至少我看台湾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是在这里。
原来这个短短的推文里面后面有这么多东西，我倒是没有，
就很多生命的，
我倒是没有想过那么复杂。
因为那个时间点是我被 review 的时间点，就是说，哎，你不是也好像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吗？你怎么都没有发表？那对我来讲，我要写成发表论文的时候，你就会想那个期刊它本身会对某些讨论议题有些要求，对不对？比方说我就不是这样子看这角度的，但是为了投稿我得换一个方式，是这个稿件的编辑或审查委员觉得说适合我们这个刊物的
这个刊物。
我觉得是再加上因为同时间大多数的台湾的学者多半都把 podcast 当作是一个科普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没有把它当很严肃的看待，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我最方便接触到严肃议题的一个管道，因为明明有这么多其他的节目是可以这样子去谈这些事情，然后他又跟我自己在做研究跟教学中是相关，我把它当作是我所有工作流程中很关键的一环，跟我今天我把它当作是我做完所有工作我推播出去让你意识到我工作很重要的那一环， 是不一样的位置。我觉得大多数的学界可能把它当作是那个最后的那一环，我吸引你，我告诉你知道说我这个系我这个学会做什么事情，但我不一样，它是我众多工作里面的一环，它会出现在我的研究中，它会出现在我的教学里面。所以对啦，那一推后面就有这么多复杂的情绪就对了。
我们今天很谢谢朱小草来跟我们谈哦，他身为一个 podcast 的听众，我们其实之前像 CJ 也有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平常在听哪些节目，那我没想到的是意外还可以讲到说 podcast 在一个学术研究者他学术生涯里面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说学者要做研究跟产出，那 podcast 在哪个阶段，这是我今天录音之前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那很谢谢小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啊，节目要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跟 podcast 有关的主题的影集好了，叫破案三人行 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 这是 Disney Plus 他们拍的一个喜剧加犯罪类型大概十集的影集，题材很新鲜，我大概看了两集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有越来越多节目是以 podcast 为蓝本，不管是主题或者是实际上它就是 podcast 改编的影集，那我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s， 欢迎感兴趣的听众去找来看看。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